欢迎收听今天的智慧人生。在直播室当中，我们请来了湛山精舍的住持达义法师。达义法师你好。
芝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在加拿大，有很多的朋友都患有都市病。什么叫都市病呢？就是平常经常会有焦虑，又或者是我不用工作的，在家里面可能也会有少许的抑郁症，是因为生活压力 所造成的。
对，
而也听说在佛法当中可以帮到我们的这些都市病的患者。
对，因为佛法本身就是一种人生哲理嘛。那么释迦牟尼佛的降生在人间，修行在人间啊，重复在人间，说法也在人间。所以呢，在佛教里面有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也就是说把所有经书全部加起来有几千本经书。那么这种经书里面所讲的就是怎么样来帮忙我们离苦得乐。当我们面对一种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疑惑，不知道怎么去解答。因为有疑惑，所以呢你在决定去做的时候呢，有时候就有偏差。那么你的这个决定偏差以后呢，就会影响到你的行为。那么你行为错误以后呢，到最后呢就会得到不好的结果。所以佛教有一句话叫惑业苦。迷惑以后呢就造了不好的业，造不好业以后呢就得到不好的一种结果。
这个有点像西方所说的骨牌效应。
对，
就是一步错步步错。
对对对对，是。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尤其呢是我们处在这个现代这种生活里面，都市生活里面呢，其实我们是很被动的。在周围的环境非常的复杂。人与人之间你不大了解。还有你对这个周遭的事物啊，好多东西呢对你来讲都是新的。都有好多的这个挑战。
对，而且有很多朋友可能是从原居地，例如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是新移民的来到这个加拿大这个乐土当中，但有很多东西都未必很快能适应哈。
是的，所以呢就是比如像人与人之间你要认识的，你这个人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这件事情的这个出现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那么这个是要你有这个智慧去鉴别它。
您说到这个苦与乐还有好事和坏事，好像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结果吧。
对的，但这个是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比如你这样的好跟坏，那么这个时间跟空间不一样，对这个好跟坏呢也有不同的这个看法。还有时候呢就是有立场不一样呢，就一个人的境界的层次不一样呢，或者他的价值观不一样呢，乃至于他的观念不一样，认识不一样，这时候呢都会影响到一个人对一个人对一件事物他的判断的结果是不同的。
您说到这个呢，我就想起了在我小时候就可能是刚刚读书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 年少气盛嘛，所以对某些的事情的处理又或者是判断跟现在是不一样。现在回想过往会发现，哎呀，那个时候真笨啊，真傻，不应该这样去做，那个时候如果怎么怎么做就好了。这个其实是不是就跟您刚才说的好与坏相关呢？就当时觉得这样做是好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是不应该的。
因为在那个时候你年纪还轻，经验不够还有呢在那种环境你就觉得那样做是对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你这个经验也多了见多识广你就觉得如果我今天来处理这个事情呢跟以前会不一样了。如果今天呢如果说对着以前那个人的话呢，我对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个人呢就要学会就是接受这种改变。就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对某一些人某一些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多伦多在这边生活我们跟以前的好多观念想法都不同。所以这个是佛教里面要接受这个无常的变化。
嗯，
啊，这个无常，有的人听起来说啊，无常好像是很消极的，
嗯，
啊，佛教里面讲无常啊、苦啊、空啊，好像觉得是不好。其实呢，一个人如果懂得这个无常，啊，懂得这个空，啊，懂得这个苦的话呢，那么他就有智慧，他就会更加的这个坚强，啊，勇敢的去面对一切。
嗯，达义法师说的这个无常呢，是经常的常哈，无常。
对对是。
刚才我所说的啊，可能我年轻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决定。哎，我又引申出来另外的一个想法，我是应该就及早的增强自己的智慧，在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呢，还是我应该顺其自然呢？
这个不是应该不应该，你在小的时候呢，你根本就很难，就是一下子呢就有这么多丰富的人生经验。
嗯，
对，所以呢，这个知识跟这个经验，
嗯
啊，都是要慢慢的积累的。
嗯，
当然呢，有一生呢就是很特别，啊，生下来呢就有大智慧。
嗯，
哎，从小的时候他就是很聪明。
嗯，
啊，对于什么事情呢啊，看得非常准，啊，非常正确。啊，但是一般人来讲呢，我们这个智慧啊，还有这个知识啊、经验呢，都是要不断的积累，
嗯，
不断的总结，
嗯。
所以呢，我们啊，在探讨的一个人或一件事情是好是坏的时候，为什么要拿这个话题来探讨呢？
嗯，
就是这个好人，有时候呢，可能因为某一种原因会转化成一种坏人，
嗯。
那么这个坏人，有时候呢，就是你能够明白他，
嗯，
能够懂得怎么样去启发他，这个坏人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好人，
嗯，
虽然好过这个坏呢，没有一种标准，
嗯，
最重要呢，你要用什么样的这个角度，怎么样的这个思想来去转化他，
嗯，
好，你不要觉得哦，他是一个好人啊，我什么都相信他。啊，然后什么都不理他，时间长了以后呢，
嗯，
这个好人他就可能会变质了。
嗯，
比如例子像说，哦，他是不错的，我把所有的财产、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他了。
嗯，
但是人是会起这个贪心的。
嗯，贪念。
有一天，对，他就觉得哇，这个人给了这么多钱，我自己不够强，哎，
嗯，
我就在里面偷一点钱，
嗯，
然后慢慢的贪一点钱，从小到大，
嗯，
那么就会有问题。
嗯，
啊，所以我们对这个人呢，我们不能。啊，对所有人都会怀疑，但是呢，我们要有这个理智的啊，怎么样来相信一个人，怎么样来啊约束一个人。
嗯，我相信达义法师所说的这个坏人，也并不是说现在哦那些穷凶极恶的那些坏人，说的有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就举一个例子吧，有时候我们可能出于好心去办某一件事情，邀约了一帮人可能去参加一个什么什么活动，哎，谁知道可能在这个途中有意外出了事，可能导致了某些朋友身体造成了一些伤害，这样好像就变成一件坏事，你就当了一个坏人了。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呢，无论做什么事情呢，我们都要很谨慎，
嗯，
啊，做什么事情都要很细心，
嗯，
啊，都要啊，对这个身体的健康啊，
嗯，
还有这个行为各方面呢，我们都要检点。
嗯嗯，
就像你刚才所讲，哎，本来你是好心的，带一帮朋友去参加一个 party，
嗯，
但是你当然就喝酒喝多了，
嗯，
酒喝多了以后呢，就会乱性，
嗯，
乱性以后啥倒饮什么都就来了，
嗯，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对，那么。在朋友里面呢，就觉得你是一个坏人啊，
嗯，
把他们带到一个不该去的地方。
嗯， yeah，有很多人可能做了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之后呢，其实都很 guilty， 就内心也有很多的挣扎，
嗯，
也会很后悔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其实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状态，我应该怎样去帮助自己去平息呢？
刚才讲了，就是这个好跟这个坏呢，就是。本身就是没有一种标准，
嗯，
另外呢就是好多坏是一种互换的，
嗯，
还有这个比如你先讲这个坏，有的坏呢就是有动机的，
嗯，
有预谋的啊，就是我今天带你这本，
哦，
我的这个同学到哪一个地方去啊，我设下一个骗局，
嗯，
啊，让你到你去赌博啊，输得光光的，
嗯，
那么我另外的一帮朋友就可以得益，
嗯，
那么这个呢就是他根性里面就是一个坏人
啊，这是明知故犯，
啊，对，明知故犯的。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像你就刚你举的一个例子呢，
嗯，
你本来是一个好意啊，带他们到那边去，但是突然之间啊，在半路上这个车子抛锚啊， 啊，引起了其他不必要的麻烦的话呢，啊，那么他们就说你这个人真坏，怎么会搞得这样子？啊，这个就是你是没有这种啊动机去害他们的，
嗯嗯，
啊，是一种无意的，
嗯，
啊，那么这个是这个按佛教里面讲呢，这个是不是罪？啊，这是一种过错，
嗯，
啊，那么啊，如果你本身你出发点是不好的话呢，这个就要改，啊，因为佛教里面是好人有好报，
嗯，
啊，坏人呢有遭到不好的果报，
嗯，
啊，因为佛教里面讲说，啊，所有一切的人事物都有因果在里面，有的因果是看得到的，有的因果是看不到的，有的因果呢是啊现前可以马上立即见效的，有的因果呢可能是经过好多年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每个人都超越不了这个因果，
嗯嗯，
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神通也是夺不了因果，
哦，
哈，所以呢，我们起心动念呢，做任何事情的话呢，都要非常的谨慎，
嗯，
我们要存好心，
嗯，
要讲好话，要做好事，
嗯，
啊，这个是我们做人一个本分，
嗯，
那么如果有这样一个健康的心态来做事情的话呢，那我们啊，随时随地呢，都得到这个贵人相助，
嗯，
啊，所以有慈悲心的人呢，啊，是一定是一个非常有福报的人。
嗯，这个其实也跟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很传统的文化标准是相吻合的，就是好心有好报。
对对对，是。
我们今天说到好与坏，例如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一个好人，但是身边可能很一些至亲吧，他们做一些坏事，我们应该怎样去原谅他们和帮助他们呢？这个很重要吧？
对啊，人是在不断的这个成长的，那么人在不同的这个阶段，他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啊，有的时候可能是心理作用，有的是一个生理的作用，你要比如像小孩子到15岁啊，左右呢就开始有点逆叛心理，
嗯，
啊，这个爸爸妈妈现在叫他走东，哎，他就向西，
嗯，
啊，叫他做这个事情，他偏偏做那个事情，
嗯，
啊，他是一种逆叛心理，这个呢，不是他想要这样做的，而是因为他身体的发育，
嗯，
某种原因，然后呢，刺激他有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现在呢，我们作为父母来讲呢，啊，我们就应该要很耐心的，要去接受他，然后了解他。然后慢慢的去引导他，
不放弃。
对，我们不能说哦，这个小孩以前很听话，现在为什么不听话？然后打骂，然后对他放弃了，说你这个小孩呢，再以后不要叫我爸爸妈妈了。
嗯，
我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一个爸爸，一个小孩子。
嗯，
啊，那就不对了。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他们这个也是坏人哈，他本身根性就不好，特别有一种啊青少年哈，他们常常跟坏人在一起。
嗯，
啊，那么他们的思想啊，他们的行为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社会对大众不利的，
嗯，
啊，那么像这种人呢，我们要多一点时间啊去了解他们，
嗯，
去关心他们，
嗯，
去辅导他们，
嗯，
像这种小孩呢是一个很麻烦的，因为他可能家庭的原因，也可能呢他这个得到不好思想的影响，所以他对整个宇宙观人生观他的看法呢是跟我们普通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这些人如果说我们不去关心他们呢，将来就会成为社会的一股这个不好的这种因素，
嗯，
将来会祸害社会，
嗯，
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常常我常常在讲啊，就是我们应该多建一层寺庙，
嗯，
为什么呢？因为寺庙就是学校，那么这个佛法呢就是一种教育，
嗯，
那么如果我们人多一点时间啊走进寺庙听闻佛法来净化心灵，
嗯，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能够开大智慧，
嗯，
那么就能够从一个坏人变成一个好人，
嗯，
神佛教有一句话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哦，原来就是这个道理，
对对，
刚才您说的所谓的坏人可能有很多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些边缘的少年以及青少年，可能在小时候又或者在早几年吧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但现在可能人长大了，有很多观念啊价值观各方面不同了，他觉得自己真的当时做错了，但是你刚才不是说吗，恶有恶报，哎，他又担心了，那怎么办
佛教里面是这样讲，是说啊，恶有恶报，但是呢，他如果呢知错能改，啊，重新呢做一个好人的话呢，他也这个罪业呢也可以铲除的。
嗯，
所以佛教里面有句话说，往昔所造诸恶业，
嗯，
皆由无始贪嗔痴，
嗯，
重生以益诸舍身，今对佛前求忏悔。
嗯，
啊，你在佛前里面求忏悔，你向你父母啊面前求忏悔，或者说向你的啊这个啊以前对他不好的人面前承认错误，那么这些人呢啊他这个报应呢就能够减轻。
嗯，
啊，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呢啊，诸错能改，这是非常好的，我们也值得鼓励的。
嗯，
啊，不要说哦，他本来呢，你不知道他犯错误，这个呢，他来跟你承认错误，啊，来跟你道歉，然后你痛骂他一顿，那么这样他下一次呢，他就，他做错了不敢告诉你了。
嗯，
所以呢，对小孩的这个教育啊，就是最重要就是要沟通。
嗯，
我们父母呢不能高高在上啊，我们应该把他当成啊同辈。啊，朋友啊，或者是啊，是书生的关系。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小孩子呢有什么事情呢，他喜欢来跟你讲。
嗯，
那你明白小孩子的心灵，明白小孩子在想什么啊，想要做什么，那么你就有这个机会来矫正他们，引他们走向 一条光明之道。
嗯嗯，
啊，所以呢这个跟小孩子沟通呢是非常重要的。
嗯，像刚才大师您所说的，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似乎每一个人都要适时的去忏悔一下吧，因为我们可能每个人就那么多年偶尔都会做一些可能不应该做的事情。
对啊，因为我们常常讲嘛，就是人会圣贤孰能无过啊。
嗯，
我们都不是圣人，我们都是凡人。
嗯，
凡人在凡世间里面呢，我们有一些行为啊，可能会有偏差。
嗯，
特别是在思想方面。
嗯，
我们常常都心里面虽然说没去做，
嗯，
但是心里面都有一种歪念啊，这个佛教叫妄想啊，都有这个妄想。那么如果说我们有这个忏悔的观念的话呢，就是啊，这个行为做完以后觉得这个不对了，那当然是应该要改变了啊，应该也不能再下一次不能再做，要忏悔。另外一点呢，佛教里面讲说啊，在你的妄想也要把它禁止掉啊，就是有一种胡思乱想啊，不该想的事情啊，就哦我不能想。
嗯，
啊，所以不要等到这个啊付之于行动得到不好的结果，你要再来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那这个是怎么去做呢？
这个呢就是
做得到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平常呢我们要多看一些这个圣贤的书。
嗯，
有一些哲学的书，
净化心灵，
然后呢因为一个人呢多读书我觉得很重要的。
嗯，
你读书，书读多了以后呢知识丰富，那么你就有判断力。
哦，
特别是我们要读一些历史书啊，知道哪一个是坏人，哪一个是好人，那么为什么他是一个坏人，他做过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是好人，他做了什么事情啊，那我们有这种啊好坏的这个鉴别以后呢，那我们对我们自己呢就知道，哦我是不会做一个坏人，我要做一个好人啊。做一个好人的标准是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通常讲着，哦你要心地善良啊，你要常常替人家想啊，你要助人为乐啊，啊你要常常呢用你的经验啊，或者知识或者这个智慧呢跟大家分享啊。啊，他们就觉得，哦这某某人真好，我有什么困难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主动的跑来啊来安慰我，然后呢从物质方面呢，生活方面呢，工作方面呢等等呢都一直在帮我啊，那么他们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好人。
嗯嗯，
啊，所以呢我们书读多的，见多识广的，那我们就知道啊怎么样做一个好人。
嗯，的确今天我们在智慧人生当中说的好与坏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那一点去界定，也会因为可能时代不同了，时间你的这个生活阅历积累的不同了，你的立场不同了，例如我原来可能是个单身的，现在我可能结婚了，又或者是原来我只是一个凡夫俗子，但是现在我可能已经出家了，就有你自己的这个身份不一样了之后，你对世界观价值观观念不一样，你会得到一些启发。
对对，
你知道你过去做的 那件事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
对，
例如当时可能你存心去害某一个人，但是哎，往往阴差阳错没有还帮助了那个人，也很难说。
对，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嘛，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呢，从这个佛教的角度，从佛教的论述当中，我们永远都可以得到生活的一些启示，充实我们的智慧。
对，
今天呢也了解到了一个消息，在接下来的三月四号呢，有一个湛山精舍的活动。
对，
这个活动是一个童话抄心经的活动。
对，
嗯，
那是为了我们要这个筹建嘉阁佛教五台山，
嗯，
希望社会上有更多人来参与这项有意义的工程。
嗯，
因为我们在那个 Peterborough。从我们多伦多开车大概一个多小时，在那买了四块地，总共加起来有1300多英亩地。那么现在呢，就是第一期呢就先建五台山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有530多英亩地，那准备要盖一座仿唐朝的这个木结构的古建筑的这个寺庙。
哇，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对对，那么现在呢这个材料都是从那个老挝买了以后，在中国宁波加工，加工完以后呢，那么把这个庙全部在宁波建起来，建完以后拆下来，然后运到这个多伦多这边来，然后再来组装。对，那么现在已经我们这个大雄宝殿呢、观音殿呢、地藏殿呢、天文殿呢、大山门啊、钟楼、鼓楼，这种材料呢基本上都买齐了，那么80%都运到我们加拿大这边来了。那么今年呢准备把这个
它是已经在中国那边已经做好了，拆下来已经运过来了。
对对对对，
哦，
是。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运到这边来，那么在今年的话呢，我们希望把这个大雄宝殿底下那个混凝土的这个工程，大概有3万平方平方尺把它建好，到今年10月份就能够把它建好。那么到了明年的时候呢，就可以从这个中国大陆请这个工人到这边来安装这个大雄木结构的大雄宝殿。
这个活动呢是在3月4号星期天下午的2:30进行。那我想请教一下法师您，那个抄这个心经有什么妙用呢？
心经啊，这部经在我们佛教里面非常重要。释迦牟尼佛在世呢有说法49年，那么他花了22年是讲这个般若经。那么在我们中国佛教经典里面呢，可以看得到呢，就是有600卷般若经。那么这个600卷般若经的这个思想，把它浓缩起来，就是一部金刚经。你有没有听过佛教里面的金刚经？
有
啊，对呀，这部金刚经也是非常出名的。那么这个金刚经里面思想再把它浓缩起来，那就是260个字的心经。所以这部心经的心中之心啊，就是佛经里面的这个精华，也就是释迦牟尼说法了几十年，那么它的精华就在这一部心经里面。所以心经呢是代表智慧这个心经里面讲什么智慧呢？就像我们刚才讲到一个主题，好功坏的关系。那么这个佛教里面是这个好功坏，物质跟精神空空有，它是一种这种辩证法的。所以心经里面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一种辩证法。所以心经呢是代表佛教的智慧。那我们希望呢大家呢如果说有这个机会可以到我们湛山精舍来参加这个抄心经的活动，把自己的这个墨宝把它倾注呢供写在这个铜瓦上面。那我等到我们这个大雄宝殿建好以后，这个铜瓦呢就盖到这个大雄宝殿的这个屋顶
上。
那么既能够对法的恭敬，同时呢要表示一种这个诚意来参与一起来参与建造这个嘉阁五台山。所以这个意义是非常好的。
我知道当天呢这个全体的法师都会共同参与。
对对，我们湛山所有法师还有我们的护法居士，我们那天呢都会把所有这个铜瓦拿来这个洒净，然后呢教他们怎么样来抄心经，还有一个抄心经的回向这个法会。 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啊，如果有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为自己抄心经，也可以为家人、为
朋
友，或者是为海外的其他的亲人朋友、朋友来抄这个心经，把这个抄经的功德回向他们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嗯，那当天呢，希望大家是准时来到湛山精舍的大殿，然后呢，将会有工作人员是排班，请大家入场抄经。那如果当天呢是没空啊，来不了的话，可以提前到湛山精舍是抄写，然后这个铜瓦呢将会一并在当天呢由所有的法师呢帮大家洒净祈福。那这个费用方面，每一块的这个铜瓦呢是100元加币。那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拨打电话9058861522内线234啊，找香油台那边，或者是227在咨询处都可以找到工作人员呢，是了解更详细的情况。而湛山精舍呢是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 那个邮政编码是 L3TRR6。那如果大家是用 GPS 的话，前去湛山精舍是非常的方便。嗯，
对的。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请来了湛山精舍的住持达一法师来到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达一法师呢，帮我们充实了我们人生当中的智慧。
不用客气，谢谢各位。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阿弥陀佛。